以总理住所遭无人机袭击，数百哈马斯分子投降。川普话，若果中共侵台，最高将征收200%关税。何锦丽川普赴密西根争取阿拉伯裔选民。美国中国成干嫌犯诈骗170中国人。古巴大规模停电，而与美加制裁有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号。在新闻开始之前，我们先了解一则健康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 1% 的糖化血色素，总致命风险可降低 21%， 细血管并发风险会降低 37%， 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失去生命的危险则下降 43%。 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 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接下来，我们会听下香港九龙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补4个月后的变化。
咁咧，那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健康520研发团队推出咗一款全新嘅产品——补气18味。呢款产品由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专门为改善缺氧、气血不足和易攰的人群设计，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补气18味可以提供特别的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以色列政府星期六10月19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住所当日遭到一架无人机的袭击，但是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誓，在策划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恐怖袭击的主谋哈马斯新任最高领导人辛亚尔本周遭以军击毙之后，哈马斯将持续抗击以色列的战争。根据医院官员的讲法和一位美联社记者的现场清点，以色列国防军在对加沙几轮空袭中至少击毙21人，其中包括儿童。星期六一早，以色列多地防空警报声大作，警告民众有来自黎巴嫩的飞行物袭击。以色列政府指出，其中一架从黎巴嫩发射的无人机飞向位于特拉维夫以北海撒利亚地区的以色列总理的私人住所。总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袭击发生时内塔尼亚胡和妻子并不在家中，因此袭击并未造成任何伤亡。以色列时报报道说，袭击以色列总理住所的无人机一共有3架，但是其中2架被击落。以色列时报指出，目前并不清楚内塔尼亚胡的住所是否受到损坏。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在住所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影片讲话，指出乜嘢都吓唔到佢。美联社指出，也门胡塞武装今年9月亦曾在内塔尼亚胡的专机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降落时，向该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但是导弹遭到以军拦截。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赢得这场战争。另外，数百名哈马斯恐怖分子今日在加沙北部投降，哈马斯最后的领袖辛亚尔被捕，基本上摧毁了盘踞在加沙北部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的心理。此前，以色列国防军刚刚发出投降或灭亡的最后通牒。以色列在最近几个星期加强了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不单止歼灭了真主党的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几乎将真主党的整个领导指挥系统一网打尽，而且还出动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南部，清剿真主党的据点和设施。真主党星期五表示，对以色列的袭击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亦就是要向以色列发射更多的导弹、制导炸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以色列军方表示，星期六一早，除了向以色列总理住所发射无人机之外，黎巴嫩境内还分两批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55枚飞行物，有些飞行物被拦截，而且没有立即收到有关伤亡的报告。18号，川普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一篇专访中表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他将对中共征税 150%-200%。川普将在11月5号的美国大选中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对决。川普提出将对几乎所有进口产品征收 10%-20% 的全面性关税，以及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60% 或更高关税的计划，并说这些措施将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当《华尔街日报》被问及如果中共侵略台湾，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时，川普暗示如果他当选，中共根本就不会入侵台湾。当被问及是否会使用军事力量对抗中共对台湾的封锁时，川普说，我不需要使用军事力量，因为他尊重我，他知道我不按常理出牌。此前星期二，贺锦丽在底特律机场亦被媒体问及类似的问题时，他重申了美国的一中政策以及台湾有权自我防卫的立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八月对美国网络媒体 Notus 表示，川普在其总统任期最后一年对他透露，我告诉过习近平，如果你入侵台湾，我就会要将你炸个粉碎。此前川普六月曾在彭博新闻社专访中提到，要保卫台湾存在实际困难度。他说，我认为台湾应该向我们支付防务费用。不过华盛顿邮报五月报道，川普在募款活动中再次提到，如果中共在他任内入侵台湾，他会轰炸北京回敬。目前川普和贺锦丽民调差距都在误差范围内，支持率难分胜负。18号贺锦丽和川普都在前往密歇根州冲刺拉票，争取阿拉伯裔选民的支持。贺锦丽在礼拜五的活动上罕见讲起以色列和哈马斯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他呼吁各方把握当前局势中的机会结束战争，并将人质安全带回。当日52名黎巴嫩裔美国人在一封信中支持贺锦丽和他的副手沃尔兹，并呼吁加沙停止战争。他们同时赞扬国土安全部最近决定延长黎巴嫩公民在美国的临时合法身份。与此同时，川普亦在密歇根州全美穆斯林人口最高的城市汉姆特拉姆克进行访问，但是川普只字未提有关中东的具体计划。民主党市长加利布亦出席活动，并赠送了川普一份感谢状。川普表示，坦白讲，这个是一种荣誉，我获得了很多支持，很多来自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支持。川普自四月以来在密歇根州举办了15场不同的活动，贺锦丽访问密歇根州11次。当被问及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辛亚尔被击毙时，川普说，他不是一个好人，这个就是我的反应。川普曾表示，他在7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时，即已要求他快结束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在今年大选中，密歇根州被评估为决定11月5号选举结果的关键州。该州以庞大的阿拉伯裔美国人口而独具特色。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拜登在密歇根州以不到3%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川普。但是当地民众对拜登在以哈冲突后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攻势感到沮丧。2022年被捕的美国中国城项目经理黄连波最近被判处60个月监禁，长岛女商人李雪瑞将在明年5月接受陪审团庭审，两人被控涉嫌大规模多层次的诈骗案，涉案金额达$3,000,000，有超过170位中国投资者受害。2013年李雪瑞宣称要在纽约市西北方 约100英里的镇上兴建一座耗资60亿美元的中国主题公园美国中国城，规模远超纽约和三藩市的中国城。该计划占地600英亩，设施包括中国式主题公园、豪宅区、一所容纳1000名学生的大学及学生宿舍，每个中国省份还会在园区内设立办公室。当地官员告诉他，该项目审批无法通过后，该项目又改名为汤普森教育中心的私人大学城，并以李雪锐和美国政界名人的合影为宣传噱头，方称该项目获得了政府官员的支持，吸引很多中国投资者进行投资。李雪锐自称为总裁，王则担任 TEC 的市场总监和总经理。根据刑事诉状，李和王精心策划了一项长达近十年的骗局，借助移民投资 EB5 项目的名义，虚假承诺投资人50万美元能够换取美国绿卡。据称，李和王及其共谋者从中国投资者手中吸金，并通过银行将资金转移到李雪锐名下的几十个空投公司账户中，结果有超过170位中国投资者向 TEC 项目投资了至少3000万美元。一旦资金到手，李和王就将这些钱用于个人开支，包括服装、珠宝、住房、度假旅行、高档餐饮及政治捐献。此外，为了进一步推进计划，两人充当稻草捐赠者，以自己的名义向美国政客捐款，而实际上出资人则是中国投资者，涉嫌让中国公民非法参与美国政治活动，并因此被控阴谋诈骗美国。检方指出，黄连波经常直接与投资受害者接触，成为谎言和骗局的中介人，他的行为对投资者造成了极大伤害，每位受害人都因他的虚假承诺而损失了巨额储蓄。他们利用 TEC 投资者的投资资金进行政治捐款，借此获得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并与当选官员合影，进一步推广 TEC 项目，虚假声称该项目得到了政治支持。最终，法官将在今年7月判处黄连波两项罪名同时执行，而该案主嫌李雪锐明年5月接受审判。古巴最大的古特拉斯发电厂在当地时间18号上午11点突然宣布故障，包括首都哈瓦那在内，全国都受到停电的影响。古巴政府的官员认为，可能与美国加大对古巴的制裁有关。据 CNN 报道，超过1000万古巴民众受到停电影响，目前古巴国内有37座发电厂处于停止运作的状态之中，预计古巴短时间内恐怕无法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古巴能源部在 X 发文说，整个古巴的国家电力系统全面瘫痪，就连首都哈瓦那的交通号志都无法使用，当地警方唯有指派交通警察在交通繁忙的路段协助指挥交通。古巴卫生部长米兰达发文表示，为了满足古巴民众的医疗需求，古巴将国内的发电机分配给医疗设施使用。古巴政府规定，古巴国内的夜总会以及娱乐中心在供电恢复前勒令停业，从小学到大学所有学校直到当地时间20号前取消所有课程，除了各型的粮食与医疗产业外，其他非必要的政府服务亦暂时取消。古巴政府官员将这次的大规模停电归咎于美国加大对古巴的经济制裁、飓风连续袭击以及古巴岛上的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报道指出，由于古巴岛上的基础设施长年来处于缺乏维修的情形，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就反复受到停电的影响。古巴电力联盟发布的报告亦透露说，目前古巴国内有37座发电厂因各种原因被迫停止运作。虽然目前古巴政府计划透过安装太阳能板强化古巴国内的发电能力，但是太阳能板的安装时间最迟可能被延至2026年年底。对此有人评论说，诺贝尔经济学家精准地预言了， 冇民主嘅国家即时风光一时，最后仲系要食草。邪恶嘅共产党注定要退出人类历史舞台。有人则回应话，呢个亦系中国嘅未来。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